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10月20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呢，华盛顿面临两场战争棋局，美国应该怎么办？第二个话题是哈马斯恐怖攻击以色列，欧洲移民政策是否到了检讨关头？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在以色列宣战还击铲除哈马斯的关头，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近日说，美国当然有能力同时满足以色列的军事需要，也能和必须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此前呢，拜登总统说，作为史上最强国家，美国不仅能同时兼顾以色列和乌克兰战争，而且还有余力维持国际防疫。与此同时呢，美国国会跨党派的战略态势委员会的最新报告说，美国必须做好与中国和俄罗斯同时打两场战争的准备。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近日频繁以美国实力背书以色列和乌克兰战争，释放出了什么信息？美国的财力是否足够支持两场战争？另外呢，美国的军火库是否能够满足两场战争的需要？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一起来关注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德国明斯特大学政治学博士潘涛。潘涛先生你好。
陈小平博士您好。
第二位是中国解放军前海军司令部中校姚晨先生。姚晨先生你好。
小平好，洪博士好，观众大家好。
那么第一个话题呢，我就交给这个姚晨啊先生啊。这个世界好像进入了一个多战争的这个时刻啊。那么俄乌战争呢，显然已经打了有一阵子了。那么最新的这个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怖攻击呢，以色列宣战反击，而且呢发誓要这个铲除哈马斯。那么这是两场明显的战争，那么美国呢也说要支持这两场战争。所以我想请问这个姚晨先生，美国啊，这个华盛顿呢，现在是不是面临着一个这个啊乌克兰战争和以色列两场战争这么一个难局呢？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个难局呢？
我觉得面对这两场战争不是难，凭美国的实力没有问题，
不很难。
这个就现在从中东形势看，这个阿拉伯国家，也就是一些恐怖组织，一些小的什么民兵组织对以色列有威胁。真正的一些大国，像伊朗这样的，这个埃及这样的，他们这个实力还是不行的，因为主要的是由美国和英国的这个兵力介入了。这个中东，这一块，包括俄罗斯这一块，俄乌战争，美国是完全有能力，应付这两场战争的。但是具体要讲到，与中国的在西太平洋的战争，这个东西就是，当然我也相信美国有这个实力，啊，就是在西太平洋这一块，不仅仅是美国，有日本，是吧？有韩国，有澳大利亚，有些，这个太平洋这些国家，共同对付中共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会有些吃力。
嗯，所以这个姚晨博士是啊，姚晨先生实际上点开了两个啊两场战争啊，那么这也是这个最近面临的一个，就是一个面上的两场战争是乌克兰战争和以色列战争。 那么美国国会这个跨党派这个委员会呢，最终提到了这个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两场战争。那么这两场战争跟原来不一样，就是说前一个两场战争是美国啊卷入，那么提供财政军事支持，后面一个呢两场战争呢当然不那么明显，是可能的一个战争。那么现在大家都在关注这个问题，那么就是可能是美国下场去打这两场战争。所以说我特别关注，就是说姚晨先生，你刚才说前面两场战争，就是乌克兰和以色列战争呢，美国没有问题啊，这美国的能力没有问题。但是后面两场战争，如果同时面对中国和俄罗斯一起来，啊，跟美国这个叫板的话呢，美国会不会吃劲儿呢？这是我们关注的问题。
现在很明显了，这个整个的这个包括俄乌战争，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包括将来的朝。这个北朝鲜、朝鲜半岛和台海，这都是中国、俄罗斯这两个轴心国长期谋划的一个战略布局。这个，尤其是中共的重心，它不是放在以色列，它的重心是台海，它要解决台海问题。那么，它这个现在就是在那边挑动哈马斯和以色列作战，就是让美国去分兵。我也看到了美国总统这个最近的一些讲话，讲得非常好，讲得非常强硬，必须要讲强硬，尤其是在联合国否决了这个停战的这个协议，我觉得是应该的，不能停。对于哈马斯这样的恐怖组织，必须把它消灭，你不把它消灭掉，以色列不得安全。巴勒斯坦其实，巴勒斯坦的老百姓也是深受其害，这个战争不能停，必须把哈马斯给消灭掉。但怎么去消灭掉？尽可能的减少一些平民百姓的伤亡，这是肯定的。那么美国现在这么强硬的态度，就是也给中国、俄罗斯、伊朗或者朝鲜这些人看的，也是给全世界人看的，也是告诫这个阿拉伯国家。你也是给他们听的，是吧？这个将来，我觉得美国有个好一个方法，就是尽快解决俄乌战争，尽快结束俄乌战争，加强攻势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作战。第二个是支持以色列，把哈马斯消灭掉。消灭掉以后呢，同时呢就控制中东的局势，不要再让中东第六次战争打起来，然后撤兵。到西太平洋，主要的敌人还是在西太平洋。中共2027年打台湾的这个布局已经基本形成了，他现在就是四处点火，分散美国的兵力。这个是他们长期谋划的结果。不要这个，我觉得美国如果要陷入中东这一块，这个西太平洋，这个台海两岸就危险了。我们虽然说美国有这个实力，美国也有得到了世界上特别是日本啊韩国这一块的支持，包括欧洲的这个北约的支持，但是要想跟中共真的想是下场跟中共打，就应该说美国在武器装备上占有优势，但是中共在数量上，在这个地域上它占有优势，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军事方面综合比较来说，谁都不占绝对优势，所以美国还是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到西太平洋来，要对付中共，尽快结束以色列的这个中共的问题和乌克兰的问题。所以他们现在美国政府准备支援一些钱啊、武器啊，这是非常必要的。
好，刚才这个姚晨先生呢把这个战略啊进行了一个分析，下面呢我们还要讨论美国的这个财力啊、军力啊等等啊。那么我们要请问这个彭涛博士啊，就是说这个拜登总统啊、财政部长还有美国的国防部长、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最近就美国啊两场战争乃至于啊三场战争啊已经发表了一系列的这个讲话。那么您啊，刚才姚晨先生讲，就是美国的态度是非常坚定的啊。这个，那么您 从这一些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这样一些讲话中，你看出了什么信息？尤其是啊，这个拜登总统他们这些话都是讲给谁听的呢？
我觉得，拜登政府官员高调的这个支持以色列和坚持在对乌克兰的那个支援，强调他们也在实力上有这个能力，面对这两场战争。那么，我认为这是讲个，首先是讲个中俄听的呀，中国和俄国听的，因为如果中美国，错了。如果美国人呢说我们现在缺乏力量了，我们没有能力面对两场或者三场战争，那么美国在这个什么乌克兰战争和那个什么中东的那个什么战略上面，他的那个包括在亚洲的他的威信就会立刻就受到质疑，这是美国至少不能接受的。所以说他首先是讲个中俄听的，你们不要认为。就说现在中东出现了新的这个危机，我们就无法或者说没有能力或者无需没有精力去兼顾这个乌克兰战争，甚至以后台海或者南海发生的一些战事，我们就无法兼顾了。就是他是跟自己打气，也是跟那个跟中俄这个发出一种信号，就是说你们不要妄想不要幻想说我们没有能力了，我们不会去对台海，比如说呀，对面对中国对台海和南海，我们不会，就是我们就是会因为两个战场那个挑战，我们没有精力去兼顾这个南海和台海或者说东北亚的这些危机，军事危机。那么就说这是一个是讲给中国听的，也是讲给他们党内讲给美国两党内部听的，因为现在在国会这个国会里边这个共和党多数派里边也有声音呢，对提出对那个什么美国势力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兼顾这个几个战场的这种能力，那个五角大楼台独也是比较就是说那个什么。也比较担心这个美国是不是能够兼顾几个战场这个能力。那么当然美国一些另外一些智库他也发出另外的声音，就是说美国要准备面对中国和对面对同时对中国和俄国的这个经济性的两场战争。当然这只是一种预测，或者说一种心理上的准备。一种就不打无准备是这样的一些准备，但是这不是说他们中国和美国一定会发生战争，我不认为这种战争是一定会发生的。比如说台海问题，现在中国对台湾的采取的这个强势的军事威胁，目的是要影响明年那个1月份的台湾那个什么大选。因为中国希望，我个人看法是希望那个蓝白呀，那个如果蓝白合成功，能够取代民进党，实现所谓的政党轮替的话，至少对中国这个和平的演变，或者是和平演变这个梦想，它还没完全放弃。比如说现在在中国在福建采取的这个对台湾的一种，就是对金门和那个马祖。居民采取同样像对待的福建人居民一样的待遇，这实际上都是中国没有完全放弃和平演变这个图谋的。军事上的威胁，我认为现在目前阶段主要是要影响那个台湾的大选，因为台湾大选里边现在最民众最关心的一个议题，之一就是这个是否能够保证台海不发生战事。这是在这个议题和对明年的大选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这个意图已经达到了一些目的呀，就说现在一看，据说是到现在为止60%的选民有这个意向要实现政党轮替，而这个为什么有这个意向？除了对民进党那个其他一些所谓执政的一些政敌的一些质疑以外，主要还是在对台海。是否发生战事，是否能够保证那个保持维持现状，就是两岸不发生战事这个现状，这个方面的担忧是最大的，所以对这个导致这个民情影响非常大。 这是我认为现在中共增强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见的这个军事巡弋和那个什么军演的常态化，常态化的目的就是要施压这个对台湾那个那、这个什么那个民意造成一种影响，就是说随时如果说你们再次再选民进党那个执政的话，有可能就是发生战事一样，有可能就会有无同的这个行为产生，那么当然和平就出了威胁，每个台湾的民主自由制度就会很可能就被葬送，就像现在的香港一样，一国两制变成了一国一制了。就是台湾最关心的，并不是说台湾人希望为了政党轮替的目的是希望这个回到大陆的怀抱，不是，而是为了避免由于战争的爆发导致这个岛内整个就很可能出现甚至被颠覆的这种可能性。就是我认为中共为什么在军事上对台湾施压的这个一个根本的目的。所以中国2027年能不能打台湾，我觉得这个也可能就从理论上来讲，如果民进党再次执政如果说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民进党跟美国的关系越来越近，把美国的对台湾的军事这个资源是逐渐增加，包括在经费也好，那个什么武器装备方面的那个什么那个提升也好，也同时也包括对台湾那个部队啊来进行那个什么训练啊，是吧？好的资讯提供他们资讯对他们进行资讯提供，这方面都会增加，从大陆角度来看的话，会增加这个大陆对台湾的这个警惕，或者说甚至产生一种要采取非常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这种设想，这是可能的。但至于是否2027年一定会打，这个我觉得现在这是没什么的更多的依据。这我现在还提一下，就是对我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种合作，有哈马斯等等这种战争，凸显了这个战争的残酷。比如说哈马斯这种无差别的这个暴行。对这个平民的屠杀和绑架，这个包括以色列的反击，那么就说这引起了国际社会对双方的那个对人道方面这种那个什么对人道方面的那个产生的那个人道危机这个效果，大家整个这个国际社会非常关注，而且那个强烈的在提出一些这个呼吁，叫大家。双方停止这个这种什么双方相互报复的这种行径。因为这个我觉得这种国际上的声誉会影响中共对台湾的事情无从的一种考量，至少是因为你中国你要去武力统一台湾，你必须按照中共的想法要短期内快速的解决这个问题，那很可能伤亡很大，那中国能承受这个国际压力吗？他愿意吗？我觉得他拿下来以后对他有我觉得没什么好处，所以说我不认为这个2027年是否他一定会去解放台湾，或者说去统一台湾，这个现在我觉得不能这么预判。当然我还是强调，中国没有完全放弃对和平演变台湾这个梦想。如果说真的能去实现的话，蓝白河获胜的话，至少。大陆和中国和台湾的这个交流会增强，很可能就是说台湾跟美国和大陆的关系就会出现一种平衡，而不是极端的向某一方某一边倒向某一边，这样的话就是两岸关系很可能出现一种比较平和的状态。
这个谢谢彭涛啊，这个博士啊，因为我这边好像听你的声音有点不是特别清楚，所以说看看我们的技术能不能调整一下。那么我力图都给听懂你说的。那么这个我们的这个网友的这个意见啊也已经来了，我们看看这个有关网友啊，好像对美国啊能够同时面对两场战争都比较自信啊。于次郎他说，美国当然有能力同时打两场战争了，否则他们就不会在二战后在世界各地营造政协对抗的临战格局了。 一旦有人想发动战争，美国就会赶往该地扮演和事佬东这个工作人员啊。这个网友叫工作人员，也来自油管，他说放心了，有北约，有日本，有以色列那么强大的盟友，美国要在全世界打三场战争绝对没问题，美国只要把武器质量做好，其他都不是问题啊。但是有一位网友来自油管的 Purple Firework， 他提出了啊一点警告，他说美国也不要低估独裁国家的可怕啊。这个网友呢哈、啊、这个是有一点不同的意见。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啊，这个沙利文最近呢在一次这个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他就讲呢，就是说我们相信我们有能力在欧洲支持乌克兰，在印太地区支持我们的盟友，并在需要的时候支持我们的亲密朋友以色列，我们相信我们拥有资源、工具和能力来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实际上这个沙利文的观点呢，就是说美国不仅可以啊面对以色列战争、乌克兰战争，同时美国可以面对对中共的这个战争，所以说这个信心满满的啊。所以说我想请姚晨先生啊，这个你怎么看这个沙利文啊作为国安顾问的这么一个讲话呢？
我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中共现在对民进党和对台湾的这个国民党都失去信心，也就是说和平统一的希望几乎非常渺茫。所以从习近平这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是要军队这个敢打打胜仗，要打台湾，这个决心，中共的决心是很大的。我为什么说他2027年呢？2027年是个节点，一个是美国大选呐、中共21大，习近平21大要上位。第二个呢，就是台湾呢久拖下去呢，这个习近平呢，习近平等不及了。他如果在2027年不打台湾的话，那共产党就会让他下台，因为他第三个连任，他就是以这个借口祖国完全统一。那么到第四个连任的时候，你还没有动作，中共这个习近平在党内这地位就不保。所以再一个，2027年中共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如果中共要不是想武统台湾，他没有必要支持哈马斯在以色列做动作，把美军的兵力吸引过去。如果不是说他要是打台湾，他不会去支持俄罗斯这个侵略乌克兰。你现在已经很明显了，中共虽然没有直接的支持乌克兰，他是通过伊朗和北朝鲜提供这个武器弹药。那么现在可以看得出来，伊朗为了集中精力来支持哈马斯，那么把这个二传手的任务交给了朝鲜。朝鲜已经公开的向美国支援武器，也向伊朗支援武器。就是世界这种战争的形式，越来越明显。所以我是这么认为的。
嗯。但是这个我们现在比较关注这个战略问题之后呢，我们来关注这个啊这个战略以外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对这个美国的实力的一种啊担忧啊。当然也有这个刚才我谈到了，就是美国的总统和美国这个政府的高级官员对这个美国的实力是信心满满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一个概念，就叫做战略超负荷的问题。那么这个战略超负荷呢，就是担忧美国能不能够两线作战。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这个两线作战呢，主要不是，我觉得不是针对乌克兰战争和以色列战争，而是针对如果美国要面对北京和莫斯科啊这两个劲敌的话呢，这就成了美国现在这个战略超负荷的这个啊超级的担心了。那么我们也看到美国之音最新有篇报道，就是说啊，传统基金会2023年美国军事力量索引指出呢，美军目前已不具备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能力 啊，这是这个2023年的这个军事力量索引。那么传统基金会呢，2022年5月呢发了一篇文章啊，是两位专家的，他说呢，尽管美国的军队质量目前无可匹敌，但其规模却处于历史上最低的水平，这限制了其应对全球面临多重威胁的能力，它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啊。那么这等于是唱衰美军现在这个在这阶段的实力。他后面有一段当然是不错，就军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达到威慑并可能在多条战线上作战所需的实力水平。所以说姚晨先生，你怎么看传统基金会的这种看法？
打赢乌克兰和伊拉克这个以色列这个没有问题，是吧？但是你要跟中共打呢，就要保留一点意见了。一个我刚才讲了，中共它有它的优势，啊，再一个，在如果美国跟中共要是真的打起来，这个有一句话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中共输得起，美国输不起。美国的航空母舰到外都打航空母舰，那是美国的航空母舰不敢进入台海1000公里以内。中共的火箭军有5000多枚导弹，中程导弹就有将近3000枚。现在的中程导弹，东风17、东风21、26、27，打海上活动目标的，美国航母不可能进来，美国只能现在派核潜艇进来。所以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地缘在这个地理位置上，中共占有优势。然后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中国的这个战略纵深非常大，你不可能一次性的外科手术式打击，你像打什么伊拉克啊什么小国家打掉的，你打不了。中国有还击的能力，尤其是二次核打击的能力，它的核潜艇现在已经可以，特别是这个094A可以发射巨浪三打12000公里，就是在中国的任何的海域都可以向美国本土进行攻击。两个核大国，那么我觉得中美之间，最好不要打，所以美国方面呢，还是以战略威慑为主，不要去直接去打这个战争，这个中东的平息下来以后，把乌克兰战场就这个尽快结束以后，还是要回还到。亚太地区，这个中国跟美国作战，当然美国的盟友很多，但是中国这个，你比如说，你陆军不敢到中国大陆去作战，这一点毫无疑问，是吧？你顶多是空军、海军，包括导弹，美国一般的情况下，他和那个前苏联这个搞了这个中导协议以后，它的中程导弹远远不够这个中共的这个中程导弹。中国的中程导弹3000多枚，那么我还排除了海空军用的一些导弹。这个中国的导弹有10000枚都不止。第二个，中国的每一个13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有6个合成旅，每个合成旅有个标。有2个标配的远火营，所以现在他这个远程火箭，这个在从这个哈马斯也好，哪里也好，从俄乌战场也好，远程火箭现在已经成为这个战场的主要兵器，这个便宜，打击面又广，所以数量有很多。你看那个哈马斯发了5000枚导弹，就把以色列这个。铁穹系统被搞瘫痪了，那中国何止5000枚啊，50000枚也不止，是吧？那你在中国这个4个集团军，71到74集团军，4个集团军担负攻击的这个台湾的登陆作战任务，他24个旅，每个旅2个掩护营，有48个掩护营，没有谁能抵抗到这个程度。所以美国在对中共的作战当中，还是要有个这个威慑，然后还是要止战，以维持台海和平这个原则为主，不要去就是尽量的从其他方面和中共就是不要中共去单方面 破坏台海的这个现况就行了，最好不要打起来，不要打起来的
这个
我刚才
正好
讲过了，赶紧结束以色列和乌克兰的战争，回到亚太来，
这赶紧接到接受乌克兰战争，回到台海啊。正好我们的这个蓝花花网友啊，他也在说，对乌克兰战争美国应该做出果断的决定啊，向乌克兰军方提供 F-16 战机和其他先进武器，只有那样才能在战力和气势上很准的打击俄军，以最短的时间彻底击败啊俄军，结束战争啊。这个他提的也提到这个观点。那么这个最近呢，这个台湾的这个旺报啊，就是在美国面临这个乌克兰战争和以色列战争这个当口呢，发表了一篇社评，它就标题叫做美国恐难在台海打第三场战争啊。那么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俄乌战争啊打了超过一半，美国政客已经厌烦啊，担心拖垮美国财政，因而有急于结束之意。那么中东这场冲突呢，短期内呢恐怕很难结束啊，美国会不会为了情势所迫不得已介入，这才是美国所要忧虑之处。那么面对台湾的问题，就是国际政治陷入不确定的风险呢，恶劣的两岸关系让台湾不确定因素风险更高，台湾要自保，去积极避免两岸间因不信任而造成的误判。所以说这种对美国的这个在这个时候呢难以打第三场战争的这种担忧呢，彭涛博士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中美如果要发生战争的话，我们拿那个朝鲜战争来做一个先例。美国为什么参与了朝鲜战争？是因为北朝鲜首先那个什么对南朝鲜发动攻击，然后呢，美国感觉到这个朝鲜半岛如果一旦落入共产党手里，整个东北亚就受到威胁呀。这是我想到，如果美国跟中国发生战争，很大的可能就是台海。如果中国突然对台海进行那个武力统一，而且战火打得很惨烈，美国是不可能我从现在我自己的理解，美国不可能不参与。还参与到什么程度？到底是像乌克兰这样，只是个提供军事援助、经费援助和一些什么那个后勤援助以外？还是那个直接派兵参与，像在南朝鲜的那个抗美援朝那个时候那种状况，那么就是要看那个美国国内的民意和那个两党呀，对这个直接参与战争是否有共识。现在大家都看见，一个美国的财力是不是又能够承受这个负担，再一个是那个美国的民意是不是能够支持这个直接参与战争。第三个就是那个美国是不是真正有这种实力呀？就是说，他不管是从军事上的，还是从那个什么，从那个什么经济上的这个能力，是不是还有这个能力去面对这个几场战争的同时发生？因为一开跟俄国的冲突，现在明显的只是体现在这个乌克兰这个战场，这个战场很可能还持续很长时间。刚才像网友说的。那么大量提供这个，如果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性武器，包括 F-16 也好，或者其他一些中程和远程导弹，甚至远程导弹呢、或者中程导弹，那么俄国会采取什么和态度来回应？那就是说，欧洲和美国也会担忧这样的会很引起这个全面战争，就北约跟俄国的全面战争。再像欧洲这样的话，欧洲是不愿意进入这个状态的，美国也可能没这个意愿。所以说，乌克兰战争和俄国的这个僵持会持续一段时间，一下子马上要把它结束，这个我想的话，不是那么容易。除非俄国和那个和北约都有这个共识，愿意停下来，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现在我们看得出来，双方没这个意愿，包括乌克兰本身就没这个意愿。乌克兰就说了，你俄国不撤出，不全面撤出这个乌克兰领土，我们绝不谈判。那么就是说，乌克兰的近期内，那个什么得到解决的可能性不大。再一个就是说，美国也就是说会僵持在这里，美国一定的精力会在停留在这个放在这个对于俄国的冲突上面。再一个，以色列和那个什么哈马斯这个冲突，美国有点非常花一些精力去面对这个中东危机。这方面当然你看，我们看美国直接派兵参与的可能性不大，只是就说他们在军事上，比如说在红海、地中海， 或者说那个什么波斯湾，那个阻拦那个其他的一些飞弹攻击，比如说这次红海那个什么，好像据说是从好像从也门吧，也门那个可能是和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被拦截了，而且他们就是让就是怕就是说防止黎巴嫩、也门和那个什么伊朗参与这个战争，实际上是一种就是说变就是说不是直接的参与，而是变就是间接的参与啊，就对为以色列那个什么打一种这个后勤支持。但是说这种战争的那个支持跟那个美国以后是不是跟在台海的时候直接派兵参与是不一样的。如果美国直接在台海派兵参与的话，很可能就说是就像姚晨那个什么中校说的，就说美国这方面是比较吃力的，因为他没有陆地支援，岸基支援那个什么火力支援，没有这个中国这方面的优势，他必须从最近是东北要和那个什么。从日韩和那个什么菲律宾这边，或者说关岛那边，那么这是仍然是很远的，你的那个有点长臂的就是说就元素也不究竟和这种一种漏就是说漏势，比如说美国我估计有如果美国中国直接进攻台湾的话，很可能美国直接派兵参与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呢派军舰或者派战机那个什么。来什么拦截中国的导弹啊，拦那个什么阻拦中国那个是吧？像对台湾这个什么进一步威胁也是可能的，但是直接参与战争，我想的话，不管是从名义上来讲，从美国的实力来讲，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两党的一些共识，我觉得都还差很大一截，不大可能会直接的跟中共参与战争，
okay,
所以说美国会避免，尽量的避免中国的
关注。好，谢谢彭涛博士啊，我们这个第一个话题的时间差不多了，那么最后呢，我们油管网友的评论呢，我念两个啊，一个是这个金木旺啊，他说现在不能停止战争，和平不是谈出来，是打出来的啊，以战争制止战争没有其他出路啊，二战时期如果美国不投两颗原子弹，日本能立即投降吗？那么还有一位网友呢，这个他说这个叫 LJX 啊，他说在以色列啊非法侵占巴勒斯坦领土大前提下，哈马斯用任何极端反击手段都没问题，美国面对两场战争，让我们拭目以待啊，看看帝国的这个陨落啊，所以说这个观众的这个观点啊还是有差异的。那么我们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我要感谢我们的明斯特大学政治学博士彭涛和中国解放军前海军司令部中校姚晨先生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哈马斯恐怖攻击以色列，欧洲移民政策是否到了检讨的关头，请大家去喝杯茶，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好，这是美国之音10月20号的十四大家谈节目，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有线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 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哈马斯恐怖袭击以色列之后呢，法国政府宣布全面禁止巴勒斯坦的亲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内政部长说要吊销危险人物、外国人居留许可，驱逐情报部门认为危险的外国人。德国总理舒尔茨在议会说不会接受在我们的街道上庆祝针对以色列的令人发指的袭击。柏林警方禁止了计划中的亲巴勒斯坦示威。内政部长菲舍表示要使用所有的法律手段驱逐哈马斯支持者。与此同时呢，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批评如此多具有完全不同文化、宗教和观念的人移民德国是个严重的错误。欧洲街头为恐怖分子欢呼的场面与欧洲的移民政策是什么关系？那么法德政府呢，是否到了检讨移民政策的时刻？还有呢，美国的移民政策呢，是否也需要相应的检讨？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呢是德国明斯特大学政治学博士彭涛博士。彭涛博士你好。
陈小平博士您好，观众朋友好，姚晨中校好。
第二位是中国解放军前海军司令部中校姚晨先生。姚晨先生你好。
大家好。
好了，这个我第一个问题呢，我就请问我们的这个彭涛博士啊，就是说，那么再一次的这个哈马斯的对以色列的这种恐怖攻击，以及呢这个欧洲的街头发生的支持哈马斯的这一些这个群众运动，那么是否敲响了这个欧洲这个修改他移民政策的警钟呢？
舆论上可以这么说，舆论上实际上估计，我想跟过去2015年南美危机之后发生的一些法律上和一些现象比较相似，就是热炒热卖嘛。现在当前由于这个巴以冲突，欧洲各国到处都出现这个支持哈马斯和巴勒斯坦这个行那个什么示威，这种示威为什么要禁止？包括法国和德国为什么要禁止？因为他们有两个考量，就是担忧。第一，这种就是说通过这个这种游行，这个散布对反犹太主义这个思潮；再一个就是支持，就是说哈马斯的这个无差别的暴行。这是这个从法律角度，然后从宪法的角度和这个什么人道的角度，以及这个德国，特别德国，包括欧洲其他国家，与在二战这个因为二战历史啊，对以色列欠下的一些罪行，这些历史的渊源，让他们不得不这个至少政客们啊，或者说不得不这个采取行动。来阻止这种反犹太主义那个思潮的再次泛滥，以及那个恐怖，因为由于这种支持，狂热的支持这个哈马斯这个暴行，而在欧洲街头出现恐怖活动，现在前几天这个布鲁塞尔那个街头上就出现了这种，那个当街，那个嫌疑人好像也被警察这个击毙了。这是这个为什么欧洲国家对特别是比如法国和德国对这个支持巴勒斯坦支持哈马斯这个暴行这个是游行的这种一种禁令，但是这个禁令实际上没起什么效果，法律上是宣布了呀，不准他出来那个但是呢人们还是上去，然后那个出现很多冲突，然后那个包括在柏林不断每天几乎都有抗议的示威。而且跟当地的就是说跟这个支持以色列这个的游行发生冲突等等。这是现在我们看的现象，就是说这欧洲国家必须表态站在这个坚决的站在这个以色列这一边。那 但是这里边也出现存在一个就岛在国家安全和那个和一个德国或者欧洲跟以色列的关系以及那个人道主义之间发生冲突来的。因为你要就是说从人道的角度来讲，或者从人权的角度来讲，自由言论的角度来讲，他应该上接近有刑事位。但是你从这个包括在德国，特别是德国，他宪法规定你不能的这个散布那个什么支持恐怖，支持那个什么或者反对反犹太主义的这些言论出现，这是就是说比较一种两难吧。但尽管如此，政府禁止，然后这些人呢还是上去，那么大家就出现这种争端。现在就是法律上出现这个问题啊，就是欧洲已经反映了，就是说欧洲国家已经反映，欧盟已经反映了，就是说怎么来解决这些引起移民的问题。因为很多移民现在我们看，因为有巴以冲突，导致了大家再次引起对什么阿拉伯世界国家来的移民的一种警惕。就是说这些人大部分都支持那个巴勒斯坦，不管巴勒斯坦采取了什么行动，他们都支持巴勒斯坦，都站在巴勒斯坦在一边，那么就引起这个欧洲的担忧，欧洲国家的担忧，那么这帮人怎么办？就是说比如说像法国人说的，对于有危险人物，他们认为是危险人物的应该驱逐，你怎么驱逐问题？现在就是说从2015年以来这个难民危机，这个驱逐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到现在为止那么那个。欧盟驱逐那些不受欢迎的难民的这个比例只有18%，根本就远远达不到这个民众或者社会对政府的要求。这实际上很难做到这一步。还有一个就是欧洲也比如现在讨论是否找第三国呀，就一直长期了，就说要跟第三国签订和协约，比如说非洲的国家、北非的国家签订协约，让这些从那个国家来的难民。就又全返回去，不受欢迎的非正常的难民是送回去。但是这种协议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个国家，一个小国家，叫什么，就那个叫什么卡帕顿，我忘了这个名字，就跟这个国家签了一个协议，其他国家任何国家都没签订下来，那么没有第三国可以送出去，这是一个难题。你送哪去？你要把钱送哪去？其他国家不接受。这是一个也就是现在的法律上或者说执行上面面临的一些问题。再一个就是说现在他们又提出了建立荒岛，把他们送到一个荒岛上去，因为澳大利亚搞了这么一个试验，据说很成功。现在到包括德国欧盟一些政客已经提出个要求，比如说特别是右翼党派，他们提出个要求就是建立荒岛，然后把他们送到荒岛上去。让他们感觉到欧洲来好没有前途，也不可能发财，也不可能过更好的生活，所以说他们就不会来了。这是现在在讨论当中，这种讨论也有很大的争议，主要是左派呀、或者左派或者中间派反对，但是右派非常高兴，像德国的选项党，现在要在德国非常的如日中天了，因为难民的危机问题。而现在像我们说的德国院的难民的危机不是只是从阿拉伯世界来或非洲来的，而现在最严重的是从东欧来的，那就是从乌克兰来的，这是就是这个德国压力最大啊，接近100万，那100多万的那个难民，这个波兰也是如此。那么越来越多难民来以后，当地老百姓当然开始恐惧了，房租那个什么住房的问题，这个物价那个什么就业的问题都产生了，教育的问题、学校的问题都产生了。所以说，这是助长了这个右派啊，极右民粹主义这个他们的兴起，就是我们看到的现状。一个困境呢，现在说，
困境，那么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欧洲刑警组织啊发布的欧盟恐怖主义现状趋势报告，它显示呢，它统计是2007年到2013年的数字，欧盟成员国共发生2208起恐怖袭击事件啊。包含所有成功、失败或阻止的恐袭，其中大多数发生在法国、西班牙和英国。那么法国是866起，西班牙是937起，英国是127起。然后他说， 这个以2012年的法国的这个图卢茨犹太学校恐怖袭击为封建的前期恐怖袭击多为基地组织，后期多为伊斯兰恐怖组织啊，两者均属于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那么这个法国费加罗报呢就称了那个啊伊斯兰国对欧洲掀起的欧洲大战，欧洲呢从此进入了这个恐怖主义时代。那么刚才彭涛博士讲到了，就是说理论上人们要检讨他的移民政策，但是呢在实际上操作有困难。那么我想请问我们的姚晨先生啊，您在美国啊，你觉得美国也发生了这种支持这个哈马斯的一些游行啊，啊，包括我们刚才这个油管的网友啊，都有支持哈马斯的。那么你怎么看，美国是不是也到了一个检讨时刻呢？
这个问题要从两点去讲。第一个呢是这个哈马斯这个恐怖主义这个行为，不得人性，去绑架老百姓，去屠杀妇女和婴儿，甚至把那个医院都给炸了，这是一个。作为美国呢，美国是其实是深受其害的，911事件大家历历在目啊，这个一个大楼上没有，就是普通人呢，老百姓呢死了3000多人。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有，因为阿拉伯人这个特别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有些极端的思想比较极端的这种喜欢搞恐怖，欧洲这些国家去不让他进来也是对的，包括你看看埃及那一块、约旦那一块他都不让他进来，这个是事实。第二个，我刚才听到主持人讲的，就是个网友有一个网友讲的话非常好，啊，和平是打出来的。那个像对于这个哈马斯这种行为这种组织，必须把它消灭，否则和平没有保障。我觉得这个美国政府在支持以色列去消灭哈马斯，是完全是。应该是对的啊，应该是正确的。所以说呢，现在欧洲发生一些事情呢，其实是我们在美国呢也看到了一些，我在洛杉矶这块也看到了一些，所以呢，这个美国政府应该包括欧洲政府应该在这方面多加强一些防卫，在这个移民方面确实需要多加些甄别，尤其有恐怖主义倾向的、有暴力倾向的这些人，还是尽量的不要让他进来。进来以后，危害我们美国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那个这边呢，基辛格都批评德国的这个移民政策啊，但是呢，这个我们彭涛博士刚才讲到了，这个在欧洲驱逐这个。啊，这个危险分子呢面临的一系列的这个技术性的问题。那么我想呢问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因为这个这次法国啊，这个有一个德朗西清真寺的伊玛目啊批评法国及左翼政党躺赴恐怖分子。他说很遗憾，伊斯兰主义者所以集中在法国呢，是因为法国土壤对他们有利啊，伊斯兰主义呢政治通过穆斯林兄弟会和某些极左翼政党在法国存在，这些政党利用选举原因呢利用冲突制造获利的这个机会。所以彭涛博士就是说，这个恐怖主义啊，这些同情者支持者呀、在欧洲的存在呢，是不是跟这个法国的或者欧洲的一些这个政治的这个结构相关系呢？
当然跟那个移民有关系啊，因为这那么多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观念的这个族群进来，要融入这个社会是很非常困难的。这样的话，而且同时也造成了很多安全问题，因为欧洲的治安也因为移民的这个增加，产生了一些问题。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些优越这个民粹主义政党他们的一些宣传。这个特别是在德国很明显，你看在网络上我们看见的能够这个得到很多老百姓这个赞同的几乎都是这个右翼党派他们的一些文宣。我就说实际上这个移民的这个问题被夸大了，因为这个什么右翼党派为了获得民意的支持，那个什么在上面做了大文章。 以前俄国人也在这方面对这个提供了资金，比如说对法国的这个民主阵线，比如说要以前还提供很大的资金来支持他们，让他们成为第二大党。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移民问题有早就有争论，现在德国也有反对，就是说现在德国整个现在红绿灯党呀在执政的一个社民党和绿党，还有这自民党，包括反对党那个基民党，他们都开始在转向，偏向于这个选择党，那种选项党的极右党派的立场，就是排外，也就是说把阻止一个是拒止了拒止那个什么难民进入欧洲，再一个是那个什么现在在德国或者在欧洲的这些所谓的非正常的不受欢迎的难民，立刻驱逐出境，这是他们提出的要求。就像刚才我说的，但是面临计算的问题，对吧？面临一些那个什么那个国与国之间这个不能达成协议这种困境，再一个，即使在欧盟内部和某个国家内部也有反对声音，要反对的这个什么那、这个反对派啊，就是左派的声音，来反对这些这个所谓的一概把就是说把外国人或者把不同文化和宗教和信仰和观念的价值观的人视为自己的视为这个。本色或者敌人，或者说对立面，就是而且认为这是被夸大了。要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啊？真正问题是通胀的问题，是那个什么那个贫富悬殊的问题，是那个什么不公平等等问题，这些问题被忽略了，就是这也是存在的。所以说这个结构上是有，结构上就是因为那个什么我们说的多元文化啊、被建制派主要是被建制派这个推动的。就是说从东欧墙那个柏林墙倒了以后，一直就出现这种和就是说欢迎各国的那些难民的，不是欢迎嘛，就是说张开双臂接受这些受难的难民进来。但是另外还有一个结构问题，就是人口问题，特别德国欧洲整个欧洲也出现一个现状，就是出生率越来越低，需要移民进来那个增加那个什么人口那个比例。因为没有现在老龄化越来越多，养老的都是有越来越少的人能够来工作来养活一帮这个一大群那个超龄的高龄人物，这是欧洲面临的一个问题。所以说移民问题实际上也是为什么得到一些容忍和支持，就是也是因为那个有这个什么出生率要降低，人口需也需要增长这个可能。但是一个问题是，比如说伊斯兰高教、伊斯兰那个文化进来的那个什么国家的移民，他们很难融入，或者没有融入，或者说所在国没有在这方面投入更大太多的跟足够的精力和资金去融入，让他们融入这个社会，让他们接受这个西方的这个什么价值观和这个就是现成思想，就是他们实际上仍然生活在自己过去的文化圈里边，没有融入到那个当地社会去和国家融入到当地的社区去，那么这就形成了一种文化冲突，大家生活方式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一旦发生什么这个比如说中东出现问题了，以色列跟那个阿拉伯人说发生冲突，他们当然就立刻就站在以色列这个巴勒斯坦一边，那不管那个巴勒斯坦或者有哈马斯做什么事。
那个潘涛博士，我们时间差不多了，这个最后呢，我们念那个几个这个推特网友的这个 X 网友的点评啊，这个叫华荣啊，他说呢，不仅是欧洲的移民政策需要检讨，全球的移民政策都要检讨。移民问题的根源是那些产生难民的国家，无名国家之间的自由人员交往迁徙呢，不会产生移民问题。流氓国家对国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才是产生人道灾难和移民问题的根源所在。那么另外一位呢叫施华红啊，他说美国什么时候驱逐哈马斯的支持者啊？这是这个网友的来自X 啊这个上面的网友的提出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的这个明天呢，那个我要做一个广告，就是明天上午9点呢，要请我们的观众朋友呢观看我们的这个美国之音的纵深视角。那么这个节目呢，为你要播放历史学家对辛浩年的采访。 请他带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呢来探讨中共政权的本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啊，敬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呢准时的收看。那么最后呢，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讨论啊。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啊，不代表美国之音。还有呢，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大家周末愉快。